好，已经坐下的弟兄姐妹，请你翻开诗篇，早一节，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会有印象吗？就是，如何来操练祷告，早一节诗篇。好，已经到场的，我们先打开圣经，你找一篇的诗篇。已经到了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早一篇的诗篇，然后我们进行祷告。我的孩子呢，就是每一天我们会带他祷告，然后我们一上车开车的时候，第一件事也是先祷告。那他呢，他们祷告了这些年，他就词穷了。然后有一天我就告诉孩子说，哎，孩子，我们现在以圣经的人物来祷告，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要提一个人物。所以呢，他就会说，主啊，让我像这个约瑟一样，无论到哪能够有你的同在，然后说像你让我像但以理一样啊，能够那个勇敢啊，你像我让我像什么约翰一样能够有爱心。所以呢，就很多祷告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要操练祷告。好的，我们一起来，先从我开始啊。我选的是诗篇的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哈。天父，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向你求问，直到永远。阿们。好，你们选到就可以接着。
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神。阿们。
阿们。阿们。可以再有两个连着一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让弟兄姐妹能够借着诗篇来祷告，谢谢你教我们那么多的祷词，也谢谢你真的是我们可赞美称颂的对象。主啊，把我们这一节课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这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在你的里面得享饱足，除去一切偷盗的灵。你有应许说，我们寻找的就寻见。愿主耶稣你在我们今天当中也得着你那当得的荣耀。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分布在哪一个班级，让我们在你里面学得多而又多。圣灵，求你掌管接下来的分分秒秒，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的讲义在这里，帮忙我传下去。 OK， 帮忙我传下去。我看到本子里面 好，我看到我们的那个表格最底下有一个不知道谁，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耶和华神不喜悦立完，最后又立了完呢？我想你要回去好好的听我那一堂课，如果还是不懂，你当面跟我交谈好吗？因为我觉得我都该表达的都已经表达完了，所以你可以去看哈。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的是13到15章，有叫大家要预察的是为什么扫罗的王位不会长久。从献祭来看，神所喜悦所重视的是什么？给一个机会，有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要回答这问题的？因为今天内容也很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给一个有人要回答这问题吗？为什么扫罗的王位不会长久？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自我中心。OK， 是扫罗确实是一个蛮自我中心的人。还有吗 ？OK， 好，那我们往下走哈。因为今天的内容也真的是特别多，我们看扫罗的衰落史。上一周讲到撒母耳，当他的临别赠言。之后就看到扫罗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一张的图表就看到了扫罗妄自献祭，违背神命，然后罔顾军需，都是在这三章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我用那个战役来跟大家分享，13到15章它是在讲其中的两个战役，一个是密抹之战，一个是跟亚玛利人的一个战争。那密抹之战呢，它是从13章到14章，13章讲的是扫罗的危机，14章是讲到一个敬虔的人跟一个不敬虔的人的对比，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约拿单，他是怎样靠着信心来胜过这一次的密抹之战我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你中英文对照或者看其他版本，你会出现一个困难。和合本里面说扫罗登基40年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然后原文里面我等会会给你们看，他说扫罗登基没有年岁的，做以色列王2年，然后 NIV 的这一个版本他叫扫罗登基30岁共做以色列王42年。那他这个根据是在使徒行传13章21节是没问题的哈。可是有一个英文最后底下的英文是修订版，现在的用现在英文的修订版，他说扫罗登基的时候30岁共做以色列王22年。其实他这个最后一个是对的，做登基30岁这个时候共做22年的时候，然后发生了13章的这个事情。我会给大家来推论哈，就是你看这个原文里面我有分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它是连起来的词，因为它圣经的希伯来文它是连接词，是放在一起，同样一个字给它放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不一样。但是你看第一个字一岁之子的那个意思， Ben Sana， Ben 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很好记。什么叫儿子呢？就是儿子比较笨， Ben Sana， Sana 就是年，很快一闪就过了，所以我们记这些单词很容易哈，一下就记住。贝萨纳的意思就是说一岁之时，就他才一岁。其实我觉得原文为什么不讲几年我们不知道，其实他是在表达扫罗的那一个灵性的光景的娇嫩。那最后呢，他有写着一个2年的时候做完，这个2年从哪里来？这个2年从哪里来？2年是指11章啊，这个你们概念要清楚，是从11章发生的事情被高被暗立的时候，然后到这个15章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同版本的时候，大家要明白到底要讲的什么。总的来说，我们看这一张图表是比较正确的。扫罗是30岁的时候做王，32岁生了约拿单，然后35岁生了伊斯波瑟。如果用扫罗40岁的时候，为什么不恰当？因为在圣经里面一直称他为兄哈，称约拿单跟大卫是一个兄的关系，大概就差10来岁。如果差很多的话，也是不行的。 那扫罗52岁的时候擅自献祭，两三年之内再一次违抗神的命令，就是在15章发生的。然后扫罗55岁的时候被膏，15年后扫罗战死，那就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大卫在30岁的时候做犹大王，所以这个年龄啊，就会跟圣经后来的大卫做王能够相结合。所以呢，扫罗这个时候是30岁的时候登基，然后他已经做了以色列王2年之后，哈，这是第一节我们的疑难的问题要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接下来说，他呢就拣选了3000人，约拿单跟随1000，扫罗跟随2000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大军来压境。非利士人就入侵在密抹，密抹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心脏地带。当敌人入侵的时候，他的儿子约拿单从小看到大，敌人怎么可以离我们这么近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受压迫呢？所以约拿单起来，第三节说约拿单就起来去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那你知道说他这个城市，你看用现代的城市来看，它是互相可以看见的一个地方，密抹、加巴跟基比亚。等一下，这是一个横竖向，等一下还会有横向的图给大家来看啊。所以约拿单他就开始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因为他发现说敌人离我们竟然这么的近，我们就不愿意受敌人的辖制，所以他们就集中在吉甲。为什么是聚集在吉甲？吉甲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吉甲是以色列百姓要行割礼的地方，是代表要除去他们的肉体。吉甲也是扫罗立王的一个地方。其实在这个地方不是撒母耳自己讲的，我在给你们上第10章的时候我有说过10章的那一句话，说再过7日你要在那里等我。可是10章讲的到这里的时候，13章才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前告诉他呢？是想让他说你要有一个预备，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啊。为什么聚集在吉甲？其实他撒母耳有 两个的解答方式。撒母耳他到处巡行啊，按照他的时间。那么第二个，立王的时候也需要有立王的典礼，对不对？从他们的献祭哈，献平安祭跟燔祭呢，就可以看到是第二者，也就是扫罗立王的这个仪式还没有在上帝面前执行。所以撒母耳在第10章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在吉甲要等我，要等候7天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吉甲的原因。然后圣经里面说非利士人聚集要征战的时候，人数是很多的，车3万辆，马兵6000，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敌军，所以就安营在他们的心脏地带，所以这些百姓就非常的害怕。虽然扫罗只有3000的人，那这个仗要怎么打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是很悬殊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现状，它的一个威胁哈，非利士人多如海边的沙。那在这里呢，我又要解释另外一个困难。圣经里面说车3万辆。其实是3000辆。那你说那为什么这个和合本老是用这么奇怪的字眼？他这个万哈，我是昨天才发现这一个，我说要跟弟兄姐妹解释，可是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我做这个PowerPoint PPT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我已经来不及做这个。他这个原文万是军队的意思，他是用这个万字来形容一个敌军的一个庞大。但是马兵6000是对的，因为一辆那个马车上面是2个士兵来坐在那上面。所以呢，有一些圣经它翻译就没有按原文的那个万的概念加进来，它就直接说有车3000，然后马兵6000这样子。那这样就对了，车3000，那每一个人一辆车坐2个人6000，这个是对的。那为什么他这样翻译？就是他想要靠近原文的那一个万的意思。原文的万是军队的意思，好，这是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所以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去了解会有很多的疑问，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学习。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悬殊哈。如果你看我的这个 倒影结构，这一整章圣经的倒影结构 BB 两个方面。你看第一个 B 是非利士人军力的庞大有记载，然后在倒数第二个 B 呢，再讲到非利士人他就兵分三路，兵分三路开始进攻。那确实以眼前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真的是很害怕哈，胆寒不成军，因为他们才三千人，一个跟这个扫罗，一个跟约拿单，可是敌军是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够打这一场的胜仗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来考虑的。当敌人真的是来的时候，怎么打胜仗？过去记得我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你要认识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才能够打好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仗。但是呢，圣经记载说这些百姓所看到这些真实的情况啊，就觉得非常窘迫，好害怕这么多的人，那怎么办呢？就躲起来，就下到那个石穴啊，隐秘处藏在山洞。那他们的洞就是往底下挖的这种，就大概像耶利米书所讲的那样子，可能还会泡水的这种，他们就到处躲。然后扫罗呢还是在击甲，圣经记载了百姓都是战战兢兢的跟随他，很害怕这种战战兢兢的跟随他。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扫罗对撒母耳的一个交谈，他说我为什么在众人的面前要来开始献祭？因为明摆着这些威胁是真的。然后他就在这四节的圣经当中讲了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百姓都离开我上去了，也就是意味着他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自己渐渐失去别人的支持，他的地位权柄都开始动摇。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个第一个错谬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维持别人对他的支持以及权势比遵守神的吩咐更为重要，你明白吗？是有一个属灵上的误区跟权衡的。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你撒母耳，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其实他这是一个推诿，其实撒母耳就是那一天来，只是他刚刚献完，撒母耳出现了。你看有这种事儿，然后可能我们会说，那你为什么撒母耳这战场啊，这怎么能开玩笑，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其实是扫罗的问题，不是撒母耳的问题。扫罗他把自己的王位看得很重要，所以他看到那个苗头百姓要走了，他就说百姓离开我上去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就是这么逼近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最后一个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原文是说恐怕我没有寻得上帝的喜悦，也就是说我要透过我的这个祷告神来帮助我，那我才献燔祭的。就是我这么做宗教仪式的时候，是希望透过我这个宗教仪式上帝来帮助我，会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来攻击我，我只能勉强献上。你看献祭是要甘心乐意，神才悦纳，对不对？如果你不甘心，你干脆不献算了。但是圣经说我就勉强献上，那勉强祭就不要献嘛。而且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献祭可不是一般人献的，这可是扫罗他自己知道的。献祭是什么？神所特选的一个支派，利未支派，然后专选的特指的祭司，他才可以做这事情的。但是呢，他违背神的命令，他为了来守住自己在人前的这个面子也好，权势也好，威望也好，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百姓岂不是敬畏上帝吗？那我做一些属灵的事情，我就可以得到百姓的认可，就是这样。所以他开始滥用职权，开始献祭。这就像很像我们基督徒做祷告的时候啊，就好像说肉体上我实在是遇到我没有办法 handle，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然后我才来祷告，然后到牧师面前，牧师啊，传道啊，你为我来祷告 那为什么平时都不祷告呢？因为这个时候自己没有办法来掌握了，就是这样，因为情况很紧急嘛，我才需要用这一个宗教信仰的一套来帮助我度过这样的难关，却不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一个人心灵诚实的献上，无论是他的祷告，无论是他的祭物，都是心灵诚实的献上。你不要说我是逼不得已，神啊我才这么做，人生会有很多逼不得已，逼不得已的时候你一定要违背神吗？还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你还是听从神的吩咐，那就是你牛的地方。我见过我服侍的第二间教会的一个姐妹，当她结婚的时候，在我们福建哈，特别是有一些的公公婆婆，她呢财大气粗，她就会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给这些的媳妇啊什么礼物，然后希望媳妇给她磕头，给她端茶这个样子，然后要下跪。可是我们的姐妹哈，她叫思芬，她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大学团契里面他都过团契生活，他就是坚决不下跪。他就告诉他的婆婆说，我不能下跪不代表我对你的不尊重，因为日子还很长，我们基督徒是用平时的生活证明我是一个孝敬的人，我不代表我这一跪没跪下去是对你不好，我不希望用这个表面的仪式来告诉你我对你的尊敬，我希望用我一生的日子来证明我对你的尊敬。我非常佩服他，他就不跪。但是你知道不跪的结果是什么吗？他婆婆就没有给他大礼，你知道吗？那个大礼可能是一个大手镯或者大什么珠珠链，我不知道，反正国内都这样，但他就是没有要。然后他就快婚礼之前，因为他在我那里做婚前辅导，他就告诉我说，哎，你要为我祷告，让我在这一个没有信仰的家族里面我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夫妻还是遵守神的话语。你说在众人的面前他不跪，不单单是婆婆没给礼物，别人怎么看他，你想过没有？但是这个姐妹她宁可要丢弃这一切，她要用一生的行为来证实她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相信一开始别人不认为，但是她一定要遵守神话语的时候，几年过去她一定不一样，她所得的称赞也是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你不要说迫不得已的时候，主啊我才这样，我才要祷告，我才要献祭，迫不得已。你忘了我们的神是谁，你忘了蒙福的途径是遵行耶和华的话，你才会蒙福啊！这是讲到保罗的一个光景，然后说有掠兵啊，分成三队啊，然后到这些地方去，然后讲到说他们的差距，然后讲到他们差距是因为从这个外在的军队来看也好，还是外在的武器来看也好，圣经说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你知道吗？世界上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其实是摩西时代的赫人，甚至摩西时代的赫人，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用的这些武器都是铜制造的，一旦遇到铁的刀砍的时候是会断的。圣经说没有，那他们要磨的时候什么呢？就要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因为非利士人把这一切都垄断了，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去买的时候是三分之一，要去修的时候是三分之一舍客勒。你知道三分之一舍客勒是不重的，他说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那个硬币一块钱的人民币的两个这重量，很轻的重量，可是它却不便宜。在当时的时候他买细面会买 7.5 公升的细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Costco 那个大牛奶的白色瓶大牛奶的两罐，对于他们来讲修一下要花这么多的钱是很昂贵的。就会看到说哦，原来的悬殊是这样哈，他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面对着这么强大的敌军，圣经还说了唯独扫罗和他约拿单才有刀啊，所有的人都没刀啊。然后你再看非利士人的这个装备，你就知道他是很专业，有盾有矛有枪，然后有什么全副的武装，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扫罗呢他看到了这一个的情形哈，他就非常的害怕。那敌人呢聚集在这个密抹的隘口，那就要讲到接下来他的儿子约拿单是怎么做的。这个 密抹的隘口底下呢是一个溪，好，到谷底是很深的，要从底下下去再爬上来是一般人做不到，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接下去的时候敌人会笑话他，你真的要上来吗？意思说你能够爬得上来我就来杀你。但是这个约拿单很了不起哈，就有这样的勇气啊，就在这个密抹的隘口，你会去看加巴跟密抹，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说，哦，敌人真的是很近哈，迫在眉睫，可是他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件属灵的事情，就是等候。为什么他献祭？因为他没有办法等候，他要守住他自己的王位。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讲的，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等上帝的救恩。你想想看，过去撒母耳打仗的时候，神命令雷，神命令这个敌人自相残杀等等，有多少的战士是透过他们自己打的呢？都是神自己亲自的。所以人要学会在这等候。可是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人的那一个本性，他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要，我要骑马奔走，我不要，我就要看到眼见的。骑马奔走是代表一种的力量，快的速度嘛，我不要在这里等。但是 神明明说了，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跟戴哥的姐妹说，你不要等到比如说九点，我打个比方，比如九点半开始，我们要九点开始练歌，你九点十分匆匆忙忙的来，我告诉你，没有一次的匆忙的服侍会有很好的果效，因为你的心灵状态没有预备好，没有让神在你的生命里，你没有花时间跟神亲近。所以我会鼓励所有服侍的人比其他人早到，做什么呢？安安静静的预备自己，把自己预备好了来迎接神的同在。可是我们不这样，我们很难心能够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圣经里面给我们明明有很多的应许说，不是靠力量得胜，君王也不是靠兵多得胜，得胜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神。这七天哈，七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七天确实是比较难熬的数字。可是圣经里面你会看到耶利哥城闹七天的时候城墙倒塌，你会看到乃曼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的时候就好了。如果你等不到神悦纳，等不到神施恩的时候，一定是等不到神来帮助我们。撒旦常常会告诉我们快快快快快，哇，我就常常觉得哇，这就是我的性格，我的个性是非常强的，所以神也对付我，对付的我自己觉得好惨，对，很辛苦。要学着慢下来，安静下来，等候在神的面前，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是十三章我对大家的一个简单的结束。百姓都离开我去了，我也没有兵，也没有战马，没有刀枪，这是一个逆境当中的信靠，我应该要怎么做呢？弟兄姐妹，我们这圣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当你遇到这些敌军这么好像现实的时候，你不要用你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限的能力，你不要迫不得已 去做那个不喜悦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逆境中是怎么信靠呢？我讲一个例子，大家看这一对夫妻，你一看这个身材就觉得不太对称，好像姊妹会矮了一点，对吗？这是我服侍的第一个教会的诗琴，这个姐妹弹琴弹得很好，那她有很多的乐器，她的家族也是很敬畏，可是在找对象的这一件事情上也确实急呀，因为都二十八九岁了还没有嫁出去，然后家人就会跟他说，哎呀随便啦，这个什么要一定要找基督徒啊，要信耶稣的啥的，可以了就可以了。有一天甚至他的一个亲戚帮他介绍了一个腿这样瘸的，就告诉他可以啦，你将就啦，就这样。他年龄比我大十几岁，那当时呢他有开了一个花店， 他的花店就在教堂路口的那里哈，有在那店铺。我这是经过他的同意，我说你发个照片给我吧，我想跟大家分享你的经历，所以是上一周他发给我的。那他的花店开在教会那路口那里，我每一趟上教会都会经过那里，我都会到他店铺坐。我为什么对他有很深的一个印象跟感受？因为他常常在他家人有什么情况，或者他有关婚姻动向的时候，他都邀请我跟他一起做祷告。虽然我那个时候年龄很小，但是我能够从他的祷告里面，我急切地感受到他对上帝的那一份依靠。确实你的个子就这么矮小，你怎么找对象呢？你不将就干嘛？你还要说要一定要有神的印证，还需要找个基督徒，上哪去找？没有就没有，嫁了吧。可是他就是等待，神很怜悯他。后来就遇见他的这一位先生，他的这一位先生他是搞装潢的，到我们那个城市做装潢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他。然后神很奇妙，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样子哈，然后要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是他来了。他的这个先生原来是在乡下生活，他有一个童养媳，在18岁的时候，这个童养媳说：“你在乡下没有什么出息啊，我要跑大城市。”他跑到上海去打工，就离开他了。这个童养媳，那这个离开了好多好多年了。那结果呢？这个弟兄到我们那里。做装潢的时候认识的这位姐妹，要进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她的童养媳回来了。然后这个姐妹她就把她童养媳的照片给我看，她就说：“珊珊，我们来祷告，好看神怎么带领。我相信如果是神的预备一定可以成就，如果不是神的预备，她要选择那个好的，我也顺服，我也没有办法来阻拦什么。”所以我们就陪伴他来祷告。祷告，当然这一位弟兄啊，他真的是非常爱主，他是绝对不会说戏笑的言语，他是很认真的一位弟兄，他的行为他的言语都在荣耀神。那结果这一位弟兄祷告了之后，他就跟我们的教会姊妹说，他叫雪莲，他说：“雪莲，就你了。”他说虽然感觉那童养媳要回来，他说：“哦，我早知道你会从乡下出来，我就不走了嘛，什么的，就讲这些要回到他身边。”但是这个弟兄说：“神为我预备的是更好的。”你从他的外貌看，你就觉得啊，什么更好？他的童养媳照片我看了，1.7米的女生，啊，找得很高挑，年龄比他小，他的年龄是比我们的这个四位弟兄大的，女生是大三岁还是4岁？应该大3-4岁。但是他的那童养媳比男生更小，你觉得有可能吗？但是在上帝手里没有可能的事。可是这个姐妹同工，她的忍耐的等候是这么多年过去会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然后这是她前2-3年，他们一家，她的儿子这么大了，她的儿子也非常的高大，像爸爸。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那里，他们的家族里面唱歌，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家庭，很美好的榜样。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迫不得已，我相信我的同工雪莲同工更有更多的迫不得已，连他的妈妈都说可以了，就这。但是呢，他要寻求道圣，他要遵照圣经的话，他才进入婚姻。没想到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神为他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圣经的话这么美，不单弟兄长得帅气高大，而且非常敬虔爱主。他是我们就是福音组，就是我们一周周六每周六会有一个团队到乡下去传福音，他是福音组里面的成员，每一次都会很用心的然后去这样服侍，包括主日学的上课跟小孩子就儿童主日学的上课，他也是其中的一位老师，非常的爱主。所以我们看我们是如何等候。好，现在进入到14章，讲到一个真敬虔与假敬虔的一个对比。你看扫罗他因为劣势然后他就懦弱退缩，但是约拿单绝对不是这样，他反而趁机行动。他对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去。” 他没有告诉他父亲，因为也许在别人的眼里觉得说，哼，你的胆子这么大，才两个人，那边是几万的几千的这样的马兵啊，什么多如海边沙的这些步兵，哦，你要去面对他。他呢就说这样子很有信心的话，所以呢他知道说是靠神的拯救，不在乎人之寡众。你会看到说扫罗这个时候在哪里，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为什么米基伦石榴树下是比较远的地方，躲在那里啊，等待命运的来临啊，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远远的躲在那个石榴树下。可是他的孩子就说我要过到那边去，他不愿意成为仇敌的这一个裸物，他一定要来迎敌。在第三节会看到莫名其妙有一个祭司的出现，这个祭司是谁呢？这个祭司是以利的孙子，在那里示罗来献祭，来做神的祭司。然后为什么在这第三节穿插一个祭司？因为撒母耳气的都已经走了嘛，不会再理他，与他隔绝了嘛，所以他就找了一个这个祭司来问说，到底谁从我们军队出去了？然后乌林土民是问yes 或者 no 的。那黑色的那个放在祭司的胸怀里面，那个黑色的小石子是白色的是 no 的。所以呢，他们就说，哦，是你的孩子这样出去。你就会看到说，他的父亲啊，就是以很多宗教的一些仪式来操作他的每一个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这个约拿单呢，他是要从这个地方下到谷底再爬上去。如果你去看这个持波靴，它是极白的闪耀的意思就是很难呐，很要爬上去是很难。那悉尼呢，它是多次的荆棘棘藜的意思，你就知道这个山取这个名哦，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攀爬的。但是他就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敢于面对。所以我给他罗列了几个关键，这个局面在十四章能够扭转，是敢于面对，是信心依靠，寻求带领，而且他跟那个少年人是同心同行的。你去看这张对照表的时候，战车三千不是三万，我刚解释过，战车三千，马兵六千，你再看以色列这边都是零弹，什么都没有，就六百多兵，然后这个两个人拿刀，怎么能够胜过呢？但是他就摆上自己的时候，约拿单的行为改变了观望派，改变了骑墙派，改变了隐藏派，这个非常关键哈。因为圣经里面说，当约拿单这样过去的时候，敌人呢就自相残杀，这不是他做到的，是他的信心反映了上帝对他的帮助。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圣经里面说，那个在逃的希伯来人啊，也转过来了，也转过来去参与打仗，你知道吗？所以约拿单的这个行为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他的父亲躲在那个米基伦的石榴树下，但是他就是带着这一个人，我就要过去，因为我知道我的战胜是因为我的神。所以约拿单啊，虽然看过去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士兵，但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时候就成就大事。我引用了约翰卫斯理的这一句话，他说，当你点燃自己，人们自然喜欢靠近你的光和乐。那前面一句话是他在一生当中他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的主，别让我成为无用的人，你给我七个人，我要改变英国的历史。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做到，他真的是做到了。你知道他的一个圣洁团，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这个都是世界有名的布道家。他在那个圣洁团里面的人都带着臂章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是这样的严格要求，一周进食一次，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时代有需要的来付出。那你后来你可能有的人听过他的、看过他的书和见证，他一生当中写了42000多篇的讲章，写了233本书，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那个良心捐哦，在他那个时代，他说超过他们国家纳税的那个钱额，你知道吗？这么厉害。所以他在他的一些国会议员在改革上，比如说威伯夫斯，他废去了这个奴隶的买卖，然后改变了很多训法，你就知道真的改变那个英国的历史。他说，你给我七个人，我要翻转整个英国。这就是神的仆人。 当他愿意摆上的时候，其实你看他的一个传记，你就知道他妈妈19个孩子，他是第15个孩子，而且是矮个，不到120磅的一个男生，天天被别人喊矮个矮个，但是呢，他就是这样的矮个，成为一个属灵的巨人。他这样为主而用，那约拿单的影响也是这样，还没有名气的跟着爸爸去打仗，过了20岁，因为以色列人20岁之后就当兵嘛，这样，然后就影响了少年人的心，然后整动了敌军的心，整动了民族的心，说那个地大震动啊，这个非利士人都怕的什么样，四围乱窜，真的就是改变了。然后这一些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听说这一些非利士人在自相残杀，他们都出来了，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14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真的敬虔的人，他是借着信心来仰望上帝成就大事。这是我过去教会一个姐妹，你看那个房间很小对不对，她自己呢是做那个厨师掌勺的，然后做外卖都是给别人送，自己煮完这样直接送出去的，这样子他很忙的。但是呢，每一周他有一天就带着小组不同的人，你看他预备的水果，我去了2次，我就拍下他带大家查标杆人生。所以他带的这几个就5-6个人，那几年过去会发现教会很稳定的，成为同工的就是这些很稳定的人，真的很棒。就这么小的一个房间，你别以为这是拍照，这真的就是这么小。你看旁边第二张，你们是左边，右边一张，你看就是墙呐、啊，就是一溜，就桌子这么大一个房间，但是他就坚持在那里聚会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美好的榜样。然后约拿单他非常信靠上帝，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同在，相信神的得胜。所以啊，乔怀德说，神迹来自属灵的力量，属灵力量的大小则和信心成对比，你信心有多少，神就成就有多少。有的姐妹就一直跟我在那争论说啊，那你说有信心啊，神就行大事，很多大事都没行，说明呢还是有预定论，还是有预定论啊。我说你要有信心，圣经里面好多耶稣都说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你好好去读圣经，不要在这争论，没有什么好争论。他就看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神都没有嘛，都没有改变嘛。那可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又是怎样的信心呢？扫罗是看到他的儿子这样做的时候，他才乘胜追击，然后这个时候呢又犯第二个错，他就鲁莽起事哦，看见别人都回过头来打非利士人，扫罗呢就开始了，他说如果谁在这一天打仗吃东西的要受咒诅，然后就连累了那些的军兵。可是他的儿子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凡是寻求神的带领，他求印证，就是下去的时候他们 Hebrew 就是那个敌人叫他叫 Hebrew， 那个意字，那个在原文的意思是不太好听的，是骂人，是贬低人的话，就好像你是这样的，原文翻译做野蛮人。当他叫 Hebrew 的时候，你这野蛮人，你这野蛮人，你敢爬上来我就打你。但是他却把这为看为证据，说如果敌人看见我告诉说你来，那我真的就来了，这个就是印证哦，有这么大的信心哦，他就寻求带领，然后最后战胜。圣经说直到伯亚伦，有的翻译为亚亚伦，地图都给你们翻译出来了。然后扫罗为什么叫百姓起誓呢？因为要激发百姓战斗的心，因为你好像起了宗教的誓，你就不这么做，好像起誓的时候就好像我一定会达到的样子。然后起誓要什么呢？讨好神，然后最后呢把百姓放在那个咒诅的约束力下，你敢吃东西吗？你吃了就要受咒诅了，这样子就是这一个理由哈。所以他还是用宗教的手段来控制那一个场面，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哦，他属灵的规律就一直犯这样的毛病。所以他不单使军队打仗疲劳，他的儿子说哎呀，我连累你们了，我父亲连累你们了，然后他使百姓落在罪当中，太饿了，仗打完太饿了，圣经说不可以吃血，上帝要向那人变脸，讲得很严重的，要向那人变脸。为什么不能吃他的血？因为那是生命，代表生命，不要吃血， 否则上帝向他变脸，要灭他。但是他们太饿了，血都没搞清楚就吃进去了，然后他使儿子遭受咒诅。你觉得这个父亲爱孩子吗？与其说爱孩子，他更爱他的王位。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要给别人一个榜样嘛。你皇帝的威望在哪里？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你这样出去的话，你没有执行，别人怎么会信服他呢？他的面子问题。所以他就对他的儿子说，你一定要死。这样的一个父亲怎么不会被神所丢弃呢？所以圣经里面说，他所持守的是信心的对立面，就是用宗教的行为，靠以弗得，靠约柜，靠启示，靠献祭，靠说严厉的话，靠这一切完全与信心与他的儿子来相违背了。然后最后呢，我要来分享第二个的战役，亚玛力人之役，是十五章啊，整个的十五章。这一场的战争呢，是扫罗第二次要被废弃，第一次在十三章，第二次十五章就是彻底的被神所废弃啊。十五章呢，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是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身份了，是你是神所高立的，那你呢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治理也就是神有给你这样的权柄。既然你是神所高，又是让你有这样权柄治理，那你呢要听，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听从神的话，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人的一生当中很多的声音，老师的声音，朋友的声音，然后稍微我们自己长大，我们 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会有自我的声音，然后周遭环境的世俗的声音，然后告诉你说有钱才会幸福啊，然后我在婚姻里不幸福，那干嘛要苦了我自己，离了呗，很多的声音对你来讲。但是呢，一个人是要去听神的声音，神到底是怎么跟我说的，我就要去听。那圣经里面的这一个听哈，在这一章当中出现了七次，有的是一节当中就两次，很看重这一个听字。所以我在十五章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个听字，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S 上面那个字母是我们英文 S 的发音，下面呢它是它的母音 A A 啊，我们那个 bad 那个 A， 这个字呢，你会知道它的意思就是 hear listen take heed obey， 就是你要听从，你要注意，你要聆听，你要听到，你要注意，你要去做啊。什么？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个字是很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名啊，撒达以后面的一个第二排的那个撒达以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翻译为全能者、全能神的意思。撒达以，撒达以这一个字是他们神的名，而且耶路撒冷的山状就是一个 S， 就是他们这个字母的形状。然后再说，按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十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佩戴经文夹。经文夹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生命记的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一再教导你的儿女坐下躺下睡着，你要这样教导他。那你会看我罗列出来的这个图哦，抱歉，这个图啊，他们手上他们有带的那个经文的带，那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捆成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撒玛以的这一个字母的意思。所以他们每一次带在身上的时候，在告诉自己，我要听，我要听神的话，这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我要听，听谁呢？听神的声音。所以他们当中的那个门啊，门框上面哈，就是每一个门框虽然宽不一样，但是一定会立这一个字母，立这一个字母就是听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生命记说， 你无论在门框上、门楣上、在经文佩戴上，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审骂审骂，你要来听听神的话，是以色列人很看重。然后他经文夹就是一个经文卷起来放在那个头上，这是头上的经文夹，那个头上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发音使的这一个字母。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声音呢 call， 原文的 call 它是声音，也就是神的话的意思，你要听神的声音。我刚才说前面是那个你要听，然后这一个话在原文是声音的意思。那有一个为什么圣经一整章用七个地方来专门讲听和声音，因为这是这一整章圣经的重点，就是有一个对比，他为什么不灭尽这一切，他听谁的声音？听到那个羊咩咩的声音，哇，这些羊好肥壮，咩咩哦哦，那个牛，哇，他听到的是这个声音，他没有听神的声音。这就是这十五章的重点，为什么神非常非常的痛恨他不遵守，又把神的声音来熄灭的时候，神说我要来废弃他的王位。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要把这一些人灭尽，我要解释这不是种族的灭绝，当扫罗要去这么做的时候，他乃是要执行上帝对这一群人的审判。圣经里面讲的，后来撒母耳杀他，为什么杀这个亚玛利王？他说你让那个妇人没了孩子，我现在也要让你的母亲没了孩子。上帝是一个祭血的神，是一个报仇的神，用我们所能理解的。他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生命记、民数记很多很多的记载，那一些族的人上帝要把他灭掉，在原来的意思灭掉是奉献、圣化、完全毁坏，就是把他改变的意思。为什么呢？圣经有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在生命记25章的时候，他说你要纪念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惫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不敬畏神。你为什么要把他灭尽呢？生命记20章跟生命记第7章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件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所以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毁灭这一些人不是种族的灭绝，而是宗教实质的灭绝。在表达说神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因为神已经在生命记告诉他们很清楚了，你们会被他们带离的，你们会被他们带离，耶和华发怒的时候是杀你们的，讲得很清楚告诉他们。但是亚玛利人在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属肉体的，所以你要把它灭尽，唯一的灭尽的方法就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来灭绝我们的这个肉体。这是亚玛利人。圣经里面讲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乃为强国，必定要除灭的我没有时间跟你们有更多的解释，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扫罗他还是为了自己，他立了个纪念碑。为什么要立纪念碑呢？就是告诉自己我是怎么打胜仗，其实跟他毛关系都没有。他的儿子这样勇敢过去，然后敌人自相残杀，然后他看到这种情况他才过去的，但是他要为自己来立纪念碑。所以我接下来让大家看到这个声音的一个对比，从这个 ABC 以及 AB 的框架来看，耶和华话语的声音，然后牛叫羊叫的声音，然后他内心的挣扎，我听到这声音，两个声音我怎么办？那最后呢还是耶和华的声音跟百姓的声音。那百姓呢在那当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百姓告诉他可以啊，这个这么肥美呀，要留下呀，要献祭耶和华呀，多好啊，也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这一些的声音在他的面前，他是怎么选择呢？就是十九节这当中一个人的挣扎。当我们生命里面有声音的时候，你是怎么挣扎？那他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呢？为什么呢？你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我们从他的狡辩词里面就看到，这是一整章圣经的中心点哦。你会看到耶和华吩咐灭，他不灭。最后一行是谁去灭？撒母耳去灭。我把那个颜色都弄出来了。然后讲到说他与基尼利人与亚玛利人划清界限，最后是扫罗跟他划清界限。然后耶和华表达后悔，这个，然后最忠心的才是这一段，就是宣布背弃他的一个狡辩。那他的狡辩里面词哈，非常的。真的是令人痛恨，圣经里面说我实在听从了，所以我们也会犯这样错误。我听了，但听了90%，可能10%没听，那还不叫完全的听他的狡辩。然后是百姓要在这当灭的物当中取最好的，而且呢是为了要在吉甲献祭哦，把这个罪推诿给百姓。所以呢撒母耳第一句就来了一句的羞耻问题。羞耻问题就是你不需要有答案，不期望你有答案，但是你去想，神所要的是你的 obey 呢，还是 sacrifice 自己去思想？神喜悦的是你东西吗，还是你听他的话？我们做父母的人都非常的清楚，神喜悦的是我们听话，而不是给他什么东西。然后就讲了这一句的至理名言，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然的自由。你要蒙福吗？有一个前提你要知道的，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偶像虚神的罪同等。虽然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的罪，但是结果都一样。就是什么呢？你选择了吗？你选择了，耶和华就要厌弃你。然后最后讲到说，扫罗的行为是让神跟人都为他忧伤，撒母耳真的是终日为他忧伤啊，你知道吗？连神都说你不要为他忧伤，因为我都厌弃他，我后悔立他立完了。所以这一章的最后我要跟大家解释后悔这一个词，神到底后悔和不后悔？神会后悔的人举手，神不会后悔的人举手。神不会后悔 ，OK， 那都不举手的呢？不知道，都不举手的呢？不知道。好，这一章的 slide 是我的池教授哈，他就这一期我上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还有系统神学，他讲系统神学的一个图片，他解释的非常清楚。他说神的性质，他的属性是永不变性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永无悔改罪行和改正错误，他没有错，他是完全的。从他的属性来讲，神绝对绝对不会改变，因为他完美的本性和永恒的旨意，这个是肯定不会改变。这就是民数第23:19，神说神非人并不至说谎，也非人必不至后悔。那你说 神在这撒母耳15就用了两次后悔啊，为什么说我后悔后悔，我好后悔后悔立扫罗为王？那又怎么解释呢？圣经有很多关于神后悔的事，比如创世纪记载说我后悔造人在地上，有没有？这个后悔呢，它是指神的那一个忧伤，神的痛性，也就是当神为这些子民的罪而忧伤的时候，圣经用的是这个后悔，或者说用转意，一个人为他的罪而忧伤祷告认罪，神会转意的，会改变，就不降于所要降的灾祸，这是神的后悔的解释。但是从他的属性来讲是绝对不后悔，用简单我们理解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是绝对不后悔的，但是他有慈爱跟怜悯，他会随着事情的发生，孩子的转变而不打他，不降祸于他，这是指他的行为。虽然用行为来说上帝不太恰当，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哈，他的本质本性是不会后悔，但是神会因着人的行为来心痛，来改变，这是一个后悔的解释。然后圣经说到最后扫罗觉得不行了，我碗喂不饱了，然后就拉了衣服撕开了，然后这就是对他的一个最终的 宣告，就是神要离开他。你知道吗？大卫后悔，他是悔改，是真的后悔跟悔改。扫罗的悔改抓住他的时候是为了他的王位，害怕，害怕王位没了，所以赶紧说啊，神要与我同在，就把他这样紧紧的抓住。可是机会没有了，从这个十几年来啊，神一直给他悔改。你看高立了大卫，没有让大卫马上出来，是给扫罗悔改的机会，但是扫罗一而再再而三。我分析这么多扫罗的行为都是宗教的行为，没有直接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最后撒母耳他就来执行他的公义，他就杀了这一个亚玛利王。亚玛利王觉得啊，万事大吉，我可以平平安安，但却不知道召他出来是要把他杀掉，因为他撒母耳是要听神的声音，遵行神的话。从十三章跟十五章有一个对比，大家可以参考哈，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背景是两场不同的打仗，发起人也是不一样的。那可是呢，他背弃的原因也讲得很清楚了，他的罪行以及他的献祭，他的认罪，最后的判语是一样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厌弃他做王。这是两章的总结哈，就是讲到两个战役，神为什么要离弃这样的一个人。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十五章，中心点就是大家要来听神的声音。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怎么听神的声音，遵守神的声音，这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你们预习十六章到十七章，就是一个新的人物大卫的兴起，然后神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你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看外貌的人呢？坦诚说是的，我也常常是的，一看见这个人就会先来个评估，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你是怎么看待神讲这句话？那如何看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能战胜哥利亚的原因是什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去研究圣经这三章的圣经难以理解的或者冲突的地方，我尽我最大的力量以及解释清楚了。如果还有不懂的，像刚才说神不喜悦立王，为什么立王，我就不解释，因为我前面课讲过，你去听，去听。如果还不懂的告诉我，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探讨。好嘞，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原来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乃是依靠圣神灵的同在。所以主啊，保守我们这一个人讨你的喜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借着我们信心的摆上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困难。当我们在等候寻求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安静的心，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特别是像我这样急躁的人，恳求主来除去，改变我，对我的内心来说话，让我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享安息。主啊，恳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做责备的工作，不愿意等到有一天被你丢弃，宁可说主啊，你哪怕管教也不要让我们偏离己路。神啊，带领我们回归到你的面前，带领我们走门徒的道路，带领我们能够越发敏感你自己的声音，让我们遵行，让我们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弟兄姐妹进入新的一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无论生命里面会遇到怎样的巨人，耶和华与我们同行，耶和华帮助我们刚强壮胆。天父，谢谢你，弟兄姐妹回到各自的家，求你护送，让我们带着喜乐，带着你所有应许，说我们尊敬主日，你会让我们乘驾地的高处来养育我们。谢谢主的应许，祝福我们的行程，也祝福我们亲近爱你的心。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主祝福大家平安。